天上的父是的，在清早安安静静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要全心的来敬拜你，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宝座前面，来思想你丰盛的恩典。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赐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全新的开始。更重要的是，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啊，这个世上很多的人都是在忙忙碌碌的啊，生命当中是不理神的，不管神的。但是我们这一批人能够在清早第一个最好的时间段里面，专心的来与你来亲近，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甚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了这样的吸引、这样的感动、这样的渴望，来到你的面前与你来亲近。我们感谢你啊，你是我们心灵唯一的满足和喜乐。如果你不是我们心灵的唯一的满足和喜乐的话，我们的心就是出了问题的。我们的心里面就有各样的偶像来占据了你的位置。主啊，真正的是那样一个丰盛的生命、满足的生命的那个特征，就是你是我们唯一的君王。我们心中的那个宝座，唯有你坐在上面，做主掌王权。主啊，我们的人心是会常常偏离的。是会常常被其他的事情所占据的，但是呢，我们每一天要提醒自己，也彼此提醒，真是能够快快的来到你的面前，尊你为我们唯一的君王，唯一的敬拜啊，不让其他的事情悄悄的、不知不觉的进来占据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你的话语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言语当中的能力一旦放出来，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就被改变了。说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祈求你的恩典，当我们在这样的专心的来寻求敬拜聆听的时候，就求你的话啊，借着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感谢主哈，我们新的开始。今天读到第八章哈，第八章是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那从第八章一直到第11章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意象，应该是在同一天里发生的，就是8章1节讲的第六年六月初五。那第六年的六月初五哈，是以西结蒙召的一年多之后啊，他蒙召的时候是第五年。什么是第五年呢？是他们被掳之后的第五年，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啊。那现在过了一年多了哈，到第六年的六月初五了。那在这一天里面发生什么呢？犹大的长老来啊，坐在他的面前啊。显然他们观察了这个以西结一年多哈，看他在那里演哑剧哈，一传十，十传百，应该当时被掳的人都知道哈，以西结所做的事情哈。那到这个时候，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算哈，如果你第五年的四月初五，这是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哈，他蒙召。那到了第六年的六月初五，那就是14个月哦。如果这样算的话，还不满430天呢，因为神让他向一侧侧卧390天，然后再向另外一侧侧卧40天，加起来是430天呢。但如果你按14个月算的话，不满430天哈。如果一个月是30天的话，那只有420天。所以很有意思的，我看那个圣经简报站那个童工，他就说中间有一个闰月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那他是说他做过 research 啊，他研究过的啊。那我们暂且哈接受他的说法，那因为他这样说法呢，是跟这个时间比较吻合的哈。那多出一个闰月，那就是450天。450天减去他前面7天悠悠闷闷的做了7天以后，神让他去演这个哑剧，发表这个信息哈，不讲话，430天，那这个时间就刚刚好哈，也就是说满了430天之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哈，这个时间应该是对的比较好，所以我们暂且接受这种的说法哈，所以他满了430天，他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之后，中间又隔了几天之后。啊，犹大的众长老坐在他的面前，这是主前491年，离圣殿最后被围，圣城被围，圣殿被毁，还有几年的时间。但是呢，在被掳的人当中呢，开始有人传言说啊，过2年我们就回去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长老犹大长老来寻求以西结，应该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那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到了这一段结尾啊，他所有的意象都看见以后，到十一章的结尾25节，我便讲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啊。所以前面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啊，神让他看到很多的事情。那尤其是第八章是针对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正在发生的正在犯的那些的罪。那这些事情为什么神让以西结看见，为什么神要借着以西结对被掳的人一五一十的都讲解清楚，是跟当时被掳的人的状态是直接有关系的。神在耶路撒冷兴起耶利米告诉他们圣城会被毁，圣殿会被毁，人会被掳啊。那在被掳之地，神又借着以西结看到的这些实际发生的事情呢，告诉被掳之地的人说，耶利米讲的是对的，因为这个发生。他们以为说只要圣殿在，只要是这个神的居所在，我们没问题，被掳的人2年之后回去应该是很合理的，敌人打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当中。但是呢，神就借着这个意象很清楚让以西结看见，也让被掳的人知道不要生活在这种虚假的假象当中，因为在圣殿已经被败坏，被罪恶所占据，偶像所占据了，然后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到第十章的时候很清楚的描述神的那个荣耀怎么一点一点的离开圣殿，所以让被掳之地的人心里面要清楚神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所以很重要的这一段在第八章里面呢，这个神的灵直接把他提到这个耶路撒冷，进入圣殿里面，仔仔细细的去看以色列人犯罪的事情啊。我们先来看一看以西结当时都看到什么啊，一会儿我们再来分享。那在这一章里面，一开始讲到神的灵降在以西结先知的身上啊，那他第一个看见的就是神自己。在第二节，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晶晶。这在他第一次看见神坐在宝座上那个描述是很类似的，腰以上是火，腰以下是像晶晶一样。所以这是神出现在他的意象灵里面。然后呢，第三节说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啊。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就像这个保罗说他被提到三重天上一样可能他的身体还坐在那里但是他的灵已经进入到一个属灵的世界，而且灵马上就把他带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第四节说，随之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这是他第三次见到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第一次是在贾巴鲁的河边，第二次是他进入平原以后，第三次就是在这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他说是跟平原所见的，跟他前面见的完全一样，四个基路伯举着这个上帝的宝座，然后神的形象就出现在那个像蓝宝石的宝座上面是。然后呢，神就对他讲话第五节，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惹祭邪的偶像这个描述是很清楚的我给大家看这个画出来的图，就是这样的。这是当时耶路撒冷圣殿的图这个正门是在东门，朝东的门，所以北门应该是在这里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右边，这是北门。所以整个圣殿的院子三个门，北门、东门、南门这是人进入的地方圣殿在这里祭坛是在它前面。所以呢，他第一个看到的是在这里内院里面，已经进了北门。进了北门，在内院里，这里有什么惹祭邪的偶像惹动神。这里有讲他有座位的在第三节那里讲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 神是忌邪的、啊、惹动神的那个座位，这是他看见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进入这个房子里面了，他看到一个洞，这是在这里、啊、七十个长老拜偶像的地方，看到一个洞，然后他一进去呢，一看有一个门，推门进去以后，墙壁上画的都是可憎的那些动物的形象，然后七十个长老，为什么七十个长老、啊、当初摩西在选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的时候就选了七十位，后来耶稣那个时代、啊、他们公会也是七十位长老、啊、这是代表以色列人的领袖管理、啊、以色列人的这一批神，本来应该是替神来照看以色列人的这一批的这个长老们，结果呢他们在房间里面拜偶像，这是第二件事情他们看到的。第三件事情是在北门口妇女在哭泣，在第十四节、啊、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啊、刚才第一个是在内院，现在是跑到外院，外院是在这里、啊、北门的门口，随之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这个达摩斯是一种假神，这种假神呢跟当地的农业相关的、啊、因为当地的那个气候是在春天的时候呢，哇，这个植物啊庄稼长得都非常的茂盛，然后到五旬节的时候就有收割嘛、啊、所以在以色列地我们常常讲春雨秋雨，夏天是不下雨的，在以色列地、啊、夏天又干又热，所以很多的植物都枯萎，然后到秋天的时候 又开始恢复、啊、生长，然后到秋天有收割。所以他们拜的这个达摩斯这个神呢，就是说是跟这些植物的生长是相关联的，他们以为背后是有这个达摩斯神 在掌管。所以呢到春天和夏天交接的时候，植物开始枯干枯萎的时候，他们说这个达摩斯这个神死了，因为这个假神死了，所以这些植物枯干。然后到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他又复活了、啊、所以每年他们到这个植物枯干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为这个假神哭泣、啊、是这样，这是他们敬拜假神的一种方式、啊、结果以色列人也学着这些妇女坐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啊、为这个达摩斯假神去哭泣。这是第三件事情看到的。第四件事情被称为最可憎的事、啊、因为前面讲了三样都是大而可憎的事，那到了这件事情十五节、啊、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最惹神憎恨的呢是这件事情，二十五个人，就后面讲的哈，约有二十五个，他们是背对圣殿，圣殿就在他们身后，他们已经在圣殿的门口，但是他们却不敬拜圣殿所代表的真神的荣耀，去拜日头。为什么是二十五个？祭司是二十四班、啊、很多祭司被分成二十四班。那在大祭司的这个带领下、啊、大祭司带领着二十四班的每个班的这个领袖、啊、那这一批人是祭司哦。祭司的职责是代替以色列人，代表以色列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们却做了相反的事情、啊、把人没有带到神的面前，就带到这个啊、拜日头假神的这种的崇拜当中，这是最惹神憎恨的。所以神引以西结先知所看的那个中心就是在圣殿里发生的事情，整个很仔细的 很多的细节一五一十的描述出来，外院的内院的门口的室内的都讲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神眼睛，神很关注的是他的圣殿，神很关注的是那这一批、他所拣选的、啊、在万国当中做祭司国度的 这一批人。神的眼睛仔细的里里外外前面后面看了个仔细。复活以后的耶稣被描写成行走在金灯台当中的主，换句话说，今天在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就像当初神看圣殿里所发生的事情一样，教会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前后左右明显的不明显的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包括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心思意念，神都看得仔细、哦、神是真光、哦、圣洁的光，今天在他 已经毫无隐藏啊，将来在审判台的面前，人前人后的闲话，人前人后做的事情，人知道的，人不知道的啊，上帝都在监察。所以这读这一段呢、啊，大家有没有真的是觉得神的那种，应该是被敬畏的那种感觉能够产生？有没有说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哈，我们所动的这个心思意念，我们是不是应该特别的要小心，要谨慎啊？也这是哈，我们读这一章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
我相信我们读圣经历史都知道，当初神借着大卫王，让他心中想为神造圣殿的故事。诗篇132篇讲的，他在寻求，我要为神造一个殿，放他的祭坛，放那个约柜。后来一直到他的儿子所罗门，花了很多的财力、精力，就把圣殿造起来了。因为神说大卫打仗杀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他不能够造圣殿。从所罗门造圣殿到以西结写这个预言、写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大概有400多年过去了。圣殿是把神的荣耀表现出来的一个地方，是神的居所，神愿意在那边居住。但是我们看这一章，神的灵把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城，刚刚牧师演讲了，让他在不同的地方看见当时的百姓所做惹神愤怒的事情，写得很清楚。这个礼拜再来，我们读第10章，就看见神的灵慢慢离开了，舍不得离开，起先在门槛上，在基路伯之上慢慢离开了，到11章，他就完全离开了。当以西结写第8章的时候，神的灵还在。而且圣殿还没有被毁，这是被掳之后第6年，在5、6年之后，圣殿就完全毁了。所以神借以西结先知告诉百姓，他们犯的罪。在我们读以西结1、2、3章的时候，知道审判是从神开始的，是神的手要审判。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现象。祭坛，第一个，他的祭坛的北边有一个惹动神愤怒的一个偶像的座位摆在那里。这个偶像什么偶像？圣经上没有明讲。但是我们知道，祭坛其实是代表我们敬拜侍奉神的地方。他把圣殿里面外院最重要的祭坛那一边的事情，居然摆在一个偶像放在那里。第二个事情，他看见的是70位长老，就是以色列的这带领的人，居然在幻想中把各种爬物、爬虫、可憎的走兽都画在墙上。那我就想到，当保罗写罗马书1章23节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你们呢，将不能朽坏。”是神的荣耀，变为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式。那个就是当时的以色列那带领者所做的事。他们把很多种埃及啊、巴比伦人那些想象中的偶像、飞禽、走兽全部画在墙上敬拜他们。那12节有一句话，他说：“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就他每个人在家里面有一个偶像的房间，在那边敬拜。然后这一章有4次讲说，先知啊，你看见了吗？第6节说，你看见了吗？而且你还要看见另外大而可憎的事。当他看见第二个事情的时候，第32节也说，你看见了吗？但是他们却说呢，耶和华神看不见我们做的事情了，耶和华已经离弃了这个地方了。在诗篇139篇，神是无所不见的，是无所不知的。 他们以为神看不到他们在暗中所行的事，因为先知要把被神差遣要把那个窟窿打开进去看那个门才看见里面的事情，是暗中行的。第三个，他看见妇女在拜塔摩斯那个女神，那个植物的神。最后一个，看见人拜日头，那个是迦南人所拜的太阳神。最后十七节那边讲到说，你看见了吗？他犹大在此行可证的事还算微小吗？而且他们遍地行强暴，再三惹我发怒，手中拿枝条举向鼻前。这好像是拜假神、拜日头神的一个仪式。所以你说神能够不伤心吗？神能够不愤怒吗？当初大卫、所罗门的心意，造一个圣殿是要敬拜神，让神的安息的地方，神的居所。今天变为男的、女的领导、领袖全部在那边拜偶像，神的心都碎了。所以到后来神不得不离开，在这一章的第六节说，使我远离我的神所。神的心已经定了，因为你们不敬拜我，你们去敬拜假神。我三番五次提醒你们，借各种先知提醒你们，你们还是不听，而且集体的背叛神。所以到第十章十一章，神的灵就离开了。五六年之后，外表的圣殿就被毁了，百姓就被掳了。神的心何等伤痛！刚刚牧师也提到，我们现在的信徒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所谓的敬拜，我们要问自己：我来这边敬拜神吗？是真心的，因为他是神。这是唯一的原因，我来这里敬拜他，我来侍奉他，我爱他。神在天上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内心别人可能不知道，神知道。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讨神喜欢的儿女，真从内心发出敬拜神，让我们的言行与所蒙的恩照相称，因为神都看见。好了，分享完毕，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刚才吴长老提到四次，神问先知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我们琢磨一下当时神这个 问话的那个心情。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以色列人一旦做这些事情，第一时间神就看见，神就知道。一忍好几百年过去了，他们表面上在敬拜神，但是在暗地里面却做着这些惹神愤怒是可大而可憎的事儿。但如今呢，他打开先知的眼睛，让地上至少有一个人也看见他一直看见的事儿，也能够体会到他的心情，也能知道说他为什么要发怒，要降这些事情。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十八节说，因此我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随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很多人都指责神呢，旧约的神为什么这么残暴，一整就发怒，一整就降祸灭绝。那是因为没有看见以西结先知所看见。那今天我们已经借着以西结的眼睛，借着圣灵的引导，看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真的是要体会上帝的心情，要明白上帝做事的原因。
在这一章里面看见神他为什么要离开圣殿，讲得非常的清楚。当时的圣殿是徒有其表了，而实际上里头已经容不下神在那里了。因为第七章的时候，我上个星期讲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可憎的事在第七章提了五次，但是到第八章的时候提了六次，就是说明以色列人从老到少，从祭司 长老一直到妇女百姓所行的事情都是可证的事。所以在这个地方，除了拜偶像以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更大的可证的事，惹动神的愤怒。我觉得这四个字要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有没有行可证的事惹动神的愤怒。我觉得这个真是要联系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不是做他们那些事情，但是是神不喜欢的。在第四节，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以西结，神开通了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见荣耀的神。别的人可能看不见，但是他能看见。当时他回到灵把他提到圣殿的时候，他看见了两件事。一个就是神的荣耀还在圣殿里面，一个呢就是当时很多的人在那里拜偶像。两件事他同时看见了，并不像十二节他们说的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了这地。一般的人他认为我做什么有我，神根本看不见我。他们关在房子里头去画像，他们做的事情好像神看不见，这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所以他们认为耶和华离弃了他们，机会在这儿，耶和华神也看不见我们。但是以西结一回到灵一带到圣殿，他看见神的荣耀还在圣殿里面，只是神的心非常的伤痛，因为惹动了祭邪，神的祭邪的心使得神非常的伤痛。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讲了，一件事情比一件事情更使神伤痛。因为什么呢？因为带领众人敬拜神的祭司也在那里拜日头，拜爬虫走兽，拜迦南地的假神，就是圣殿里到处一小堆一小堆的人都没有把心思放在真神的身上，而在那儿做以为神看不见他们所寻找的假神。这个景象确实使人非常的心痛。我是觉得当人心里愚昧，完全和神断了联系的时候，就会去找别的东西要来敬拜，要来代替神，而是越走越远，越来越不能够得神的喜悦，越来越偏离神的脚步。觉得读这一章只有对照自己，看看自己现在所说所行所想到底与神更亲近呢，还是与神离得越远。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从这一章里面看见不是和我无关的事，而是要使我们现在活在现在的人能够借着以色列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之前的这种情况，警惕我们和神的关系。神说我眼必不顾惜，我也不可怜他们，这是神不得已说出来的话，而神真正的是顾念他们，也希望能够他们让他们归回。所以我们要看见神的心意，我们要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
我看见今天红城也进来了，你是已经在国内了，对吧？
牧师好，对
哎，
的，
红
我
城
已经回
好。
国了，
哦，太好了，今天能够看到你。那你们那是晚上了呀？
对，晚上正好有
嗯，
时间可以来参加活动，对。
感谢主，太好了，很高兴看到你哈。欢迎你以后一直来坚持来参加。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刘刚、小丽、Jennifer。梁弟兄、徐辉姊妹呀，感谢主呀！这是
牧师
在
早，牧师早。
美
昨
国
晚
各
你准备不
地，
少
包
啊？
括在台湾、大陆的哈都有啊，感谢
啊，
主。
你准备不少。
好，欢迎大家哈，能够继续留在小组里面，大家有进一步的分享和祷告的时间。好，我们现在分组。